我们奉主的名今天来聚集，请你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到十六节，找到以后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呢，你有圣经不知道怎么翻的话呢，翻到第一页哈，第一页上有目录，然后告诉你哥林多前书在哪里。这是保罗的书信，是在新约的中间比较靠后。我们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二节到十六节。我来在台上读双数节，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来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头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上帝。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若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上帝的众教会也没有。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来赞美感谢你。你造万物各从其类，在你的秩序中有你美意，有你的美好。但是主，当我们堕落之后，我们看每一个权柄，看每一个源头，我们都是从自己自我的眼光来看。主，你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在谦卑的心中来领受你的真道，好让我们不是在争辩中行事，而是在你的恩光中行事。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读完这段圣经，你们感觉怎么样？所有姐妹没有蒙头的人，你们是不是感到紧张了？没有顺服上帝哈？从这个月起，我们进入本年度的第三个焦点，就是说在这之前，我稍微做点回顾好不好？我们时间很快，有没有觉得哇，伟大的2013年就要结束了？伟大不伟大就是另一件事了哈。我们回顾一下八个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建造门徒，活出福音。换句话说，我们要体现来打造一个教会是有爱的家庭。所以第一个焦点我们说是尘世的圣徒乱中得胜哈， worldly sense， 我们 sense in the world， 在乱中得胜。我们从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训说，我们是圣徒，那个在那个地位中，在拯救我们的福音中，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主。保罗以此来面对所有教会的问题，污秽之处，教会的纷争、结党、打官司、淫乱等等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学习说，在这个世界不仅是一次的把心献给上帝，而是不断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他，好让我们的身体、思想、名声更多的归给上帝，这个宇宙万物的源头。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我们专注的第二个焦点是什么呢？尘世圣徒做什么？爱上帝、爱人，对不对？爱神、爱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起来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篇章第十三章，你可能都忘了，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主导了整个我们夏天，无论是在夫妻之间、母女之间、教会的肢体之间，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上帝最大的心意就是让他自己的圣爱在他和他所爱的人之间，和他所呼召悔改信靠的人和人之间开始流动，以至于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成为他的门徒，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这个世界实在是很黑暗，你如果你越看这些不同的新闻，看内幕看得越多，如果你不是在光中，你就觉得要放弃。有些人不是放弃了吗？从中国到了美国，或者有人在这里放弃了，从中国到了格陵兰没有人的地方。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己的爱来激励我们，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榜样，让我们学习他，跟随他的时候，在他的光中，在他的圣灵中间，我们学会放弃自己的自由，然后与众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吗？这是我们过去的四个月。那么接下来四个月我们要做什么？只剩四个月了。如果你要问上帝今年对福音教会的心意，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你，就是建造门徒，活出福音。只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在教会的各种的敬拜生活里面，在教会不同的侍奉恩赐里面，在教会舍己的奉献金钱中间，都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跟随基督。刚我们唱诗谈到跟随他的脚踪，还记得我们上周在结束的时候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一节，还记得吗？你们效法我，就什么？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成为我们整个接下来的一个主题，来跟随基督，效法基督。如果福音在我们中间真是扎根，我们就要来想在生活中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就十二章十一章的二到十六节不太容易理解，就是我给你解释明白的话呢，你也不太容易顺服，对不对？毕竟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不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我们也不认识这个写这本书的保罗是谁啊？尤其是你第一次到我们教会，还没有了解基督教的背景的时候，保罗是谁？可能听说过，但是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所以他说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说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无论历史怎么样变迁，还记得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说，奥兰多很像格林多，我们是很接近港口的城市，我们的气候也很像什么？地中海，这是一个度假的圣地。我们的地方很相似，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个他造的世界，其他人都是他的形象。这三件事足够让我们跟哥林多的教会来连接，但是连接的时候不是没有经过调整的。比如说你们今天都不戴头盖哈，昨天我去中华教会参加那个他们那个第二堂的布道会，还有不少人信主，其中有一个姐妹还是戴的这个布盖的，就说明他们是很保守的，想要遵从上帝在那个时候借着保罗说的。那我们待会儿再看我们为什么不戴哈。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们戴的人有一个心智，如果心里说是代表顺服上帝的秩序，是一个美好的，如果戴这个作为一个夸耀，反而失去了上帝本来让我们戴这个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真是要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圣灵，这位圣灵真理的终极的作者，整本圣经的终极作者，在他的引导下来预备认识这段圣经，理解和应用上帝给我们的圣经，在我们教会的敬拜、公众敬拜中，在我们对外的见证中间。对于一个活在多元社会里的人来说，城市的圣徒经常会有一些争议。我说城市的时候是那个粉尘的尘哈，滚滚浑尘那个尘哈，不是城市的尘哈。 Not a city is the world。今天的议题，我们说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和角色的时候呢，一定充满不同的看法，充满不同的争议，包括在真心追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主宰的教会里面。比如说你如果社会上的事就不用说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人们就会拿不同的事情做文章，比如说拿移民做文章。你如果去阿尔桑纳就知道，阿尔桑纳在实行一些移民的政策，怎么把墨西哥移民让他们很有秩序地回去。还有人提出复古，如果失业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所有的女人都回家，腾出很多的工作让男人去做了。有这样的理论来找到圣经的根据，就是复古哈，回到过去。原来不是吗？在二战之前，大多数的美国妇女都在家里的，就二战的时候当兵的人都去前线了，都奥曼底登陆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呢？妇女第一次进了工厂，进了机关，进了学校，从此就没有办法返回了。这是美国哈。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会用这圣圣经来做根据，所以在读这段经文要解这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面临一个问题，究竟上帝造男人女人在地位上，就是被造的地位，作为上帝这位终极者的形象，他们是否平等？你说这还用说吗？美国的宪法，我们到美国宪法也都说了，答案是肯定的，人被造都是上帝的形象，是平等的。但是请问这个平等的依据究竟在哪里？你知道吗？换句话说，我们更感兴趣圣经这位造物的主怎么在起初的时候定义。更进一步说，我们其实今天不是特别来讲地位上的，地位上其实教会应该很清楚，我们更要问说，如果男人女人在地位上是绝对的平等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应该怎么样？如果给你的这个肯定了之后，你觉得顺服权柄，承认你是被造的，是不是一个 inferior， 是不是一个低级的，就是一个被造堕落之后又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复造，就是说再次新的创造的这些人，你们男男女女在上帝的国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功能和次序应该怎么样，怎么反映出上帝本来尊贵的设计，救赎的目的？感兴趣吗？想知道吗？蒙头吗？好，我们要把两个前提要先说一下哈。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直接的注意到是在公共场合的敬拜，而不是在社会上。注意哈，保罗的场景是在讲敬拜哈。第二个，当时的文化背景很重要，在整个女人盖头的风俗方式，是当时整个地中海希腊文化，甚至在伊斯兰基督教都是这样的。所以背后呢，是一个原则的一个表达。在这个盖头之后，背后的圣经原则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继续顺服这种源头和权柄，在敬拜中来彰显，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文化原来的特点，但仍旧保持上帝创造的秩序？这是我们今天的挣扎。所以要明白的是，背后的圣经的原则要在今天的文化中，在今天的教会中来彰显，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的功课，这是圣灵今天继续引导教会的事情。所以关于这点，可讲的经文很多，可讲的论点很多，我只讲三点好不好？就是在整个基督教会的敬拜和见证中，我们怎么认识和反映出上帝的男女他们的地位和秩序，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如果任何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和秩序的敬拜，一定会把尊荣归给上帝。第二个，任何合乎圣经价值和秩序的一个敬拜，一定会产生一个彼此的尊重，一定是这样的，彼此的互补。最后一个，合乎圣经价值的敬拜一定能够见证上帝，吸引人来归向他，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怎么把尊荣归给上帝。他在这个第二到六节的时候的第二节很重要，他说到一个，说哎，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保罗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传给格林多教会什么，很难说。在当时教会聚集是很频繁的，他们在中间不是光星期天有聚会，在他们的犹太的文化里面，在希腊的文化中间，他们都有很多的会堂和学校。所以尤其是教会领袖来说，初代的教会这封信是写给领袖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读的。换句话，这些领袖所接受的保罗的装备，你可以想象，不是星期天只有一次，然后星期五一次，他们是相当密集的学习。那么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切知道他教训了使徒的教训什么，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对旧约的教导，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怎么样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 hint imply， 说保罗用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男人女人是从男人出的，你知道是什么？肋骨哈，肋骨的故事哈，姐妹们你们一点不低哈，在这儿哈，不在那儿哈哈，但是不在这儿哈哈。所以这是肋骨在你的心房上造的。所以这里头换句话说，他如果暗指格林，就是说创世纪的第二章，他一定把上帝整个创造的次序不可能不提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对不对？所以我想象他们的人是知道的，保罗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些人都有很多的背景。因此我觉得很重要的有两点我们要肯定的，第一个是男女被造和救赎之后有一个地位的平等，这个平等是上帝的形象。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七节， 他说上帝就按他自己的形象，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OK，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没有说只是造，很清楚在希伯来文里头，当说男人的时候 Adam， 他为什么要加 Eve， 就女人在这里写出来，是很清楚说上帝造的时候，在他的计划里面造男造女是他的心意。如果男人有上帝的形象，女人有上帝的形象，你甭管这上帝的形象，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说哈，你明白什么意思？他们都被复制出来，都代表上帝的尊荣。女人一点不少，男人一点不多，但是仍然先说了造男造女，注意到他有个次序哈。第二个就是救赎之后怎么样？人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救赎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变动？你如果听加拉太书，保罗向其他的外邦人，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第三章的26到29节非常重要。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了，我不分男女了，听到吗？都是儿子了。有的时候我口误啊，上次说这个穆玛丽是弟兄哈，是口误哈，但是从这个角度还是对的哈，他是儿子哈。他就说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什么成为一了。这句话一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解释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的应许继承产业的了。换句话说，在旧约中只有男的能够继承产业，一个家族要想兴旺，必须长子要多拿一些产业，以至于这个家族可以继续发展，他的事业可以继续成就。但是他现在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领受了亚伯拉罕的福分，上帝原来的应许，他要把这个福分分给所有的种族，无论是再高的再低的，这个继承就继承上帝自己和上帝将来的新天新地和他的救恩哈。所以这点上是不是很清楚？无论是创造还是救赎，男女是不是平等的？是在讲什么平等？被造的平等和救赎的平等，是地位上，你本质上 who you are，不管你在做什么，不再讲你做什么哈，一定要清楚是 who you are， 你是谁，你的 being， 你的存在。 OK， 明白这个，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就是失落的人救赎以后恢复这个平等，在本质上这是首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呢，你永远觉得拧不过来。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是打得这很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多讲这个，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讲道中很清楚，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教会，你把其他都忘了，你把这个先记着。你的地位上的平等，救赎的平等，是作为上帝救赎的形象来继承产业的。你有权继承产业，表明你的权不小。OK，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传到华人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稍微有一点 sense， 知道这个是西方的自由的民主，已经开始离开基督教的原来的这种被造的平等，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是叫什么启蒙运动的产品。这个产品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是要变形的，它基本是走样的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形态，力图的消除任何上帝的影响。比如说到中国翻译人生来平等，这是一种歪曲，说本来是 man and woman created equal，是被造的平等，然后你说生来的平等。老百姓想，我生在王宫里，习近平的儿子，和生在我们家差远了，哈哈，这差好远了，怎么叫生来平等？没一个人搞明白。但是原来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个都扭曲的，这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讲的。 OK， 用这个东西来为我所用。男女的平等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就业、教育、领导地位、薪水、社会地位，就讲这个平等了，明白了吗？他改了那个药了，所以都在强调男女的相同的方面，弱化取消男女在彼此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的差异和他被造的互补性。这些意识形态其实混淆了很多男女的尊贵，把女人尊贵去掉了，把男的尊贵去掉了，强调一种没有秩序、没有源头、没有权柄。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乌托邦。你如果去新加坡，觉得新加坡很有秩序，中国在复制这个。但是新加坡的总统什么，他们是一个 big company， big brother always watching， 你的一举一动整个在他的 camera 下面，是一个大大的权柄来管理的。所以乌托邦的方式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平等，那是一个海市蜃楼，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个罪人对上帝安排在犯罪之后就是不太高兴的。你们有没有觉得你儿子大一点说，我妈为什么要听你的？有没有他这样跟你顶过嘴？你说我是你妈，他觉得这个一点没有什么分量。你再强调一个次序，他一点不觉得你妈多重要。但回头他悔改了，当然他会好一点，在教会中长大好一点。但是本质上，人堕落之后是愿意走向无序，而不是什么走向有序，伤增加不是伤减少。好，第二个，男女被造的时候还有救赎之后，是要按在次序中间敬拜和荣耀上帝，很重要。要了解后面的经文，第三节是一个关键。我们不光有地位的平等，还有一个次序中来荣耀上帝的一个任务。他说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就是原文里是男人的头或者丈夫的头，那时候原来原文写的 husband， 然后男人是女人头，男人写的是 husband， 然后女人是写的女人，可以翻成妇女，也可以翻成妻子。然后上帝是基督的头。好，这里又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脉络，这脉络是什么？父神，然后耶稣基督子神，接下来男人，然后男人之后女人，给了一个次序。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说什么？我知道解经家有不同的焦点，有的人关于这个头的解释，这个 headship 在希腊文里头呢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指源头，就是源头是上帝，是万有的源头；还有一种是上帝是权柄。在这两种中间呢，他想，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两者其实都被包含在里面了。如果你是 head 的时候呢，你代表了一种权柄，同时还代表了一个什么源头。源头是重要的，权柄也是重要的。因为尤其在解经的时候，你仔细来看，在这个次序，他讲表达的是一个次序，对不对？这个秩序是不是他在讲这个秩序，宇宙万物的秩序。在秩序里头，他说了一个基督的头是上帝，然后我们的头是基督，然后女人头是男人。在这里说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严格意义上是不是一致的？是不太一致的，明白我意思吧？就你很难简单说是权柄和源头这样把它来分的。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基督本是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意义上他不是受造的，而所有的人类都是受造。从这上男女你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和上帝的本质上什么是一样的，同尊同荣的。所以不是一个 exactly analogy， 不是完全的一个平行哈。然后当我们说男人是女人头的时候，是强调说男人第一个亚当先造，然后女人从他出来，从这个。但是两个都是被造的，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平行关系，只是强调女人出于第一个男人亚当。所以理查德在他的这个格林多解经书里头，我觉得他解经非常，我看了很多的书，他说在这段经文中，无论在讲丈夫、讲基督、讲上帝，有一个共同点是保罗要强调的，就是说每一个头要在敬拜中得荣耀，这个是他的要点。不光是简单说他源头，不光是怎样讲的权柄，这两个可能都包含，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共同的是说，他们都应该按着次序，按着他们的位分，得到理当得的尊荣。因为你敬拜就是要恢复上帝创造的次序，在救赎中来敬拜他，不是吗？阿门，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想来，基督徒在公众敬拜中，我们的风度、我们的举止是怎么样？应该反映出一种弟兄们期待着要尊主为大，你是一家之主，然后妻子们要敬重你的丈夫。有人经常说啊，男人要尊重，女人要爱，本来圣经就这么讲的，一点不稀奇哈。正如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把荣耀和尊荣归了给谁？天上的父一样，他在讲这个敬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万事大吉了，人们就恢复正常的次序了。亚当在婚姻中为头的次序是堕落之前给他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堕落以后亚当要做头，而是堕落之前他就在家中是头，不是堕落的结果。同时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小心，就是堕落之后男女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扭曲。你还记得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女人要想什么？往他爱他，透过生孩子来控制丈夫，丈夫呢把他原来为头要爱护妻子的权柄变成辖制， 这个整个是堕落的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原来正常的就创造次序中的那个头和身体的关系，不是一个相互敬爱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引导之下哈，我们来看保罗开始指出哥林多教会在整个公共敬拜中没有尊上帝伟大的问题，就说男人和女人在敬拜中无论祷告还是教导要有所不同，来反映上帝创造的次序，男人不该蒙头，女人反要蒙头。你看第四到第六节这段就讲到了，男人如果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然后女人如果祷告敬拜讲道不蒙头就是羞辱她自己的头，就在讲什么。我们今天进到教会的时候，有多少人考虑我们的穿着？我都收到过一个上海的教会寄给我一个 email， 我是做他们教会的这个顾问牧师，他就有一个很棘手的例子，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有个女孩子穿得特别薄，穿得特别透，穿得特别露啊，已经信主了，不是一般的就是说慕道友，然后这个弟兄们就跟他说了几次，他不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我们这没有哈，虽然我们在佛罗里达，大家还是穿得比较这个正式的哈，也可能是我穿西装在台上，如果以后我穿短裤在这儿，你们什么感觉？不，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这里头是一个整个在敬拜中是不是反映出上帝的荣美，他创造的次序。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很有意思，穿着是很有意思的。我在俄亥俄工作的时候呢，什么叫 dress up dress down， 我那时候开始学到了。你在公司里呢，我们公司呢是比较 academic 的，所以就是说他需要你可以随便穿啊，星期五还可以更随便。然后你要在政府机关工作呢，你星期五要穿的随便，你要穿牛仔裤你要付钱的，你 dress down， 因为它要反映政府的形象。你不要以为美国都是这样的哈，就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注意它的 dress code， 就是说他会问你要参加这个 party 是 casual business casual 还是 formal， 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情景。但是我们的确保罗立这个规矩干嘛？我们这是我们的问题。要知道基督在世的时候，整个犹太在圣殿里的敬拜是有男人院和女人院的，其次之外还有外邦院的，这该干什么？反映上帝在创造的次序，尤其外邦院和犹太人的分开是反映他救赎的这个次序，要整个在以色列人透过以色列人要在万民中做祭司要来做，现在也一样，教会救赎，然后教会要在万民中做祭司干什么？要带领所有的人。就是我们讲到的时候，虽然有围墙，我们要想到说外面的人是不是听见了。如果我们讲到只是对弟兄姐妹讲，我们没有影响外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说整个，但是有一件次序改变，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完成，就是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男人和女人之间原来这个圣殿的隔墙，保罗在以弗所说拆迁了，还记得吗？两下的隔阂拆迁的意思什么意思？或者说本质上地位上有个改变，就是妇女种族是为主的还是奴隶，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他们恢复了一个尊荣。所以这影响了很多的社会。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六福客栈的一个电影？我觉得非常好，讲这个是 Ingrid Bergman 演的，这个很值得看哈。本来是在实际上是八福的故事 Beatitude， 但是呢到了中国就变成六福客栈哈，讲中国人讲五福，然后这是很好的电影。在那里头有一件，就是这个 Ingrid Bergman 作为一个宣教士怎么受差遣，因为没有人能够去把破除小脚产小脚，就是城里头已经改变了，这个这是一个县长，但是农村都改变不了。派兵去的时候呢，也不能打老百姓，老百姓那个丈夫哈，拿着砖头就把那个当兵的砸回来了。最后不得已，然后就这个县长就命令这个宣教士做这个拆毁这个裹脚的这个女督。他就去了以后非常勇敢祷告，然后结果就开始有一个中年人自己愿意拆，他说你不能拆，你年纪太大了，但是他说我为了我的孩子不受这个苦。所以最后整个村里都改，因为他的缘故，整个在这个这是陕西的事情哈，整个改变了当时陕西的文化。最后这个县长非常，他说很吃惊很吃惊，他说别人敬重我因为我是县长，别人敬重你这个拆小脚的这个女督哈，他说是因为他们爱你，因为你在他们中间有很好的名声。你看到基督教对中国的早期的影响是真的是 在这些方面让孩子能够上学，包括你孩子，这是强调上帝救赎之中要不分的这个。然而保罗在这里讲，在敬拜的时候，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目前的敬拜仍然要合乎圣经的秩序，不要受世俗文化的影响，特别要有别于在希腊庙宇中的敬拜的方式。你知道希腊敬拜怎么样呢？在希腊的庙宇中呢，这个事情是很混乱的。男人有时候祷告呢，很多的男人是蒙着头的，表示他的敬虔，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同时呢，很多的庙宇中的女祭司呢是妓女，哥林多更是这样，因为港口城市有很多的水手，所以呢这些是妓女，所以妓女要吸引人的时候，他们是不盖的，他要露出他的 beauty， 对吧？所以他头发排得很高，他不按的当时的习俗，一般是那时候的女人呢是遮盖的，他不遮盖的，所以整个倒过来，男人呢在祷告的时候盖着头，然后女人呢在这里头是所谓他们的在庙里头哈，我讲的是这个异教徒不信奉上帝的这个多神论的这些人，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如果你们现在这样做呢，恰恰是什么？跟这个文化认同了，跟这个世俗认同了，你们应该反过来明白整个上帝创造的秩序中的荣美，这是他的原因。所以他给出了不仅是希腊文化的这个堕落，他给出了圣经创造的秩序。所以这里说，如果弟兄在敬拜中蒙头，你蒙了谁了？你知道吧？你不光是参照异教徒的文化，你蒙了基督的荣耀。你的谁是你的头啊，弟兄们？在这里讲的，在保罗的这个辩论里面，基督在敬拜中三一真神是应该得荣耀高举他的。哎，结果你把他盖起来了，哎呦不好意思，基督藏着点，哎呀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基督徒，是吧？如果你在工作中不这么说，在这里你更该说了。反过来，姐妹呢，如果女人在敬拜中不蒙头，就是在祷告或讲道中分享中，她讲什么你们也感到羞耻，因为你的头发本来是个遮盖，你的头是谁啊？丈夫。所以你一蒙呢，就是彰显你丈夫的荣耀，她这个意思表明你的事，你不蒙呢羞辱他，你是透过敬重你的丈夫来尊荣基督的。亲爱的姐妹们，让我再说一遍好不好？你是透过敬奉你的丈夫来尊崇基督的。我告诉对太太说一遍哈，哦，她很顺服我的，我告诉你。请问在当今的文化中，怎么反映教会中弟兄姐妹按着次序敬拜主？蒙头如果已经不是这个方式，是当时文化中反映权柄、反映源头的一个标记，你今天如果戴一个帽子在教会里，你站起来敬拜的时候，你会遮人视线的。我讲的是大的帽子哈。那旧约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绝对性的呢，还是一个文化性的，还是一个时代性的？权柄和顺服是一个一致性的。旧约的时候大祭司都蒙头的，记得吗？所以这个时候显然保罗现在说不要蒙头了，所以本质是什么？是整个对上帝的顺服，对基督的顺服，对弟兄的顺服，姐妹的尊荣，对不对？当你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你反映出一个美丽来。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就是说，你足球比赛的时候哈，越位是不是一个漂亮的事儿？那当然你先跑到前面了，你进球了。昨天你如果有时间看那个美国公开赛的那个网球，也没人看。我们教会还是有人看哈。Oh, good Chris， 那哥们儿其实打得不错哈。那个瑞典的名字我忘了，萨拉什么的。他在一场比赛，就是说那场打得不好，他前面打得不错，打了2-2嘛。他有一度的时候怎么呢？愤怒之下把他的拍子摔了。摔了以后还不过瘾，因为摔了以后没有反映出他的怒气，最后他把那拿过来咔咔拧断放那儿，然后那个镜头就不断的来照这个哈。所以就是 sportsmanship lost。 OK， 他那个时候是他抱怨他自己没有打好，干嘛找拍子撒气啊？你有能耐打好，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次序就是这样的，你不要男的也是一样，不要拿太太撒气，是你的问题。 OK，你不要找他撒气，姐妹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说，哎，今天我顺服他，我就低人一等。当你顺服的时候，我跟你说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让那个丈夫羞愧。OK， 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创造次序，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创造的次序和救赎的次序，在整个教会中有一个体现，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在这里头恢复。男人、女人、丈夫和妻子，他们地位的平等，这是强调他们的相同，同时坚持他们的功能次序上不同，有很多的互补性，而不是强调他们的对立性。好，男人要跟女人掐架，女人要跟女人男人掐架。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啊，干脆把女人都解雇了，男人就有工作了。这是男人的无知，男人的羞辱。OK， 权柄性的教导和治理的责任给了谁？给了教会的弟兄。最终的参与中，顺服上帝设立的这权柄，就应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自己的尊荣。我们彼此之间的尊崇，相互的互补，实际上是对上帝的一个赞美。当别人看到这个次序恢复的时候，看到是个美，而不是一个混乱，看到的是秩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想说，神的教会是按的次序来管理的，按的次序来敬拜的。在完美的秩序中，你发现很多的人都用，你在绘画中完美的秩序是反映出美的，往往是诋毁美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它的次序，这样的一个敬拜一定带尊荣给上帝。不仅如此，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顺序的敬拜一定能够增进弟兄姐妹彼此的尊重和互补。我在这第二部分里头，我们来看彼此尊重互补的时候，要分享两个方面。一分享第一问题来看，说衍生体反映主体的荣耀。他第七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的头，因为他是什么？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接下来说，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里保罗特别突出什么？突出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他没有强调说女人是上帝的形象，这里没有否认哈，他不说什么是他有他的目的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女人是上帝的形象，他这里不说。你知道在平常说话的时候，说的部分和不说的部分同样重要，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说这个？保罗没说，原因是什么？保罗要强调刚刚我们提到了男人为头的这个秩序。起初他说了，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这讲我们亚当和夏娃这个创造，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哇，这句话有点厉害哈，女人是为他造的。我们为别人造，我们心里头有一点点不太爽哈，真的。就是说，还记得原来的故事吗？我需要回顾一下，省得你们误解这段经文。亚当走遍世界，他管理所有的动物，找不到配偶，对不对？非常的郁闷，人类的郁闷从那时候开始。但是那时候郁闷不是罪哈，他找了所有的猩猩动物都不觉得配他。结果呢，上帝让他睡了，睡了以后拿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亚当一醒过来怎么样？写了第一首诗歌，人类的诗歌，对吧？哇，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哦，整个对女人的那个赞美，哦，是肉麻的哈，我们今天不这样，是很肉麻的。那是很真诚的，因为有些真诚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觉得是肉麻，但是呢，对于没有罪的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在这个堕落中。所以这一头你看到他这里讲的说，我就造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我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换句话说呢，这个的目的是帮助他来成全上帝整个生养众多治理这个世界的目的。男人离了女人是不行的，女人离了男人也是不行，他要讲这个。所以亚当是很郁闷，没有找到他的配偶，人家所有的动物都一对一对的，看完以后能不懵吗？结果上帝给他造了以后，他就说，哎呀，这真是。所以这个本身来实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都没有说不好，就到第二章没有堕落之前竟然说了个不好，就是说男人独居不好，就讲人的独居是不好的。人应该是活在一个 community 的，是活在一个群体中的，包括家庭。所以这个时候他讲到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是为了完成一个更高的使命哈。所以接下来呢，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上面有，这个很复杂，我就不解释了。这个就是如果你感兴趣私下来讲，因为会跑题哈。就是说这里头特别的要点是什么呢？他没有用创世纪的形象和样式，而是换了一个词，荣耀。这什么意思呢？非常的奇妙。荣耀有主观的和客观的。比方说上帝把他的荣耀给了男人的时候，这是一个上帝主动的给他，所以男人成了上帝的。但是男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的荣耀归谁啊？ 可以给上帝，所以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的，我的荣耀是你给我，那上帝主动给了我们。所以同样的一个平行的类似，在这里是说，丈夫爱妻子，爱护她，这是上帝的爱。结果呢，客观而言呢，是妻子呢透过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来把荣耀归给她的丈夫，给她尊荣。这里没有强调女人是上帝的荣耀，而是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里头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哈。如果一家人有好几个孩子长大了出息了，啊，正常的出息了，我们一般会说，哎呀，这个父母的光彩，这个孩子发明了什么，这个孩子舍己把他自己的钱给别人了，然后这孩子上了名牌大学，不同的事情，最后都说什么？父母的光彩。所以这里是一样的，是一个衍生体，是说这种创造的次序中呢，衍生的体你要反映出主体的荣耀，女人应该反映男人的荣耀，因为原来女人出自男人，他在讲这个被造的次序。 OK， 男人应该反映出什么？上帝的尊荣，他在讲这个。所以呢，这种美好的次序可向往，但是不可做到，很困难，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因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这个次序败坏之后，人顺着本性是什么？是逆着的。你说要干嘛？谁说的？你说的。还这就不行，要我先说呢就不一样。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最近看一个笑话挺好玩的，说这个丈夫特别懒，每次吃完饭以后就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家里小事。然后妻子呢很温柔的就说，哎，丈夫，你那这么说一下咱们家事儿就好了。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哎呀，亲爱的，你这个洗碗了吗？然后呢你要这么说，然后我就回答，哎呀，你不用你说，我自己会洗，你好好看你的电视。然后你怎么样？你要说，亲爱的，这个本来你应该想去洗碗，结果，哦，你不用你洗，我来洗。然后丈夫说，好好好好。然后就接着说，他说，哎，亲爱的，碗洗了吗？哦，还没洗呢，那谁该洗啊？那你去洗啊。你知道这故事意思哈，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把别人套到我们里面，然后就这个就洗了。因为这丈夫说，哎呀，我要去洗哈，那女人真好，就让他去洗了。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格外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上帝是基督的头，但记住，基督是上帝的本相，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他成为人后，上帝的属性有没有减少？一点没有。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就讲出他的美德，在顺服中，在谦卑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神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神让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的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不因耶稣基督的名而虚欺，都因耶稣基督的名虚，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归荣耀于神。这是耶稣基督。但是我要强调在哪里，注意看下面，在前后，当保罗说这一段保耶稣基督的美德的时候，谦卑顺服的时候，是腓立比教会出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在第三节，在他讲这句话之前，第六节之前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先。他在处理教会中争强夺势的事情，不顺服权柄的事。然后接下来在第十二节说完刚刚我们刚念那段经，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常常顺服，不但我在你那里的时候，如今我不在你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看到吧，他在这里是用耶稣基督的虚己顺服来影响弟兄姐妹之间的顺服。我觉得顺服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尤其在位置上的人。我这次跟理查德出差，我们两个出差哈，我就因为换位置的事情让我触动蛮大的。我们两个走之前呢，突然就发现我们两个没有做这个经济 plus 舱哈，就是 economy plus， 因为他腿很长，上次印尼的时候坐经济舱哈，整个弯的，然后经济舱也没有这个电源，所以我们就之前呢就说来 upgrade 一下。但是呢，我突然忘了我是这个 United Gold， 所以我呢不用 upgrade， 自动会给我 upgrade， 我忘了他了，他倒想着我了。然后我们赶快就把它 upgrade，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因为他要坐旁边的座位，结果呢，他又坐的不是跟我在一个舱位里头，结果他就不是这个 plus， 就是位置很窄。我让他坐我的，他不肯。我说我那边还有，因为他要干活，我也要干活， 但是他电源没了，我说你坐这儿我也可以插，他不肯。所以你说我老板不肯，然后我做的比较好，你说我心里当然不舒服哈。结果呢，从奥兰多，从纽约到奥兰多的时候呢，因为我是 Go 的，他是有很多其他，他不是 United 的 Go 的，所以呢他又是在后面坐着，我又是头舱，他就给我 upgrade 到头舱。我说你坐到这里吧，他不肯，怎么也不肯。我说为什么不肯？他说他说我的名字不是陈彪。I'm not a Chinese。 OK， 当然他有他的 embarrassment， 但我不是把他夸到一种圣洁的地步哈，就是圣人的地步。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们对次序相当的尊重，就是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因为我被 assign， 不是他被 assign。然后我们路上就变成开玩笑了，他请我吃东西，我说哎，我们买点东西吧，我不用吃啊，我给你买，然后头舱我有东西吃。然后他说你的头舱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你明白吧，就这种我觉得是很美的弟兄之间姐妹之间，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来考虑，但是仍然顺服上帝在这个时候设下的秩序。哇，我们往往以为顺服一定是地位上的低人一等，顺服一定代表我不行。在一个家里，在一个教会里，如果当头的不是用吼叫施压，只需要轻微的提醒，我觉得那个家是有福的。因为你不需要来彰显你的这个吼叫，这个是我们要来想的。因为一个衍生体如果在上帝的恩典中，它能够主动的来体现主体的荣耀，儿女应该反映出父母的荣耀，女人应该反映出男人的荣耀，男人应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归荣耀于上帝，彼此之间，除此之外，彼此之间有个互补。保罗说完这个男人为头的责任以后，他强调男女之间的这个依存关系。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还是要讲。按照主的安排，男也女也是不能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接下来他说什么？男人 was born from the woman， 说女人是生众人的，但是万有都是来自上帝的。虽然先造了亚当，后造夏娃，但是保罗说，彼此来说，整个人类都是夏娃的后裔，不是吗？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男女不分的生活。今天的世界的问题跟教会很有关系，教会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分清楚，很清楚的来尊重姐妹，尊重丈夫妻子，以至于世界的人就更加的无法无天。我们不要说来改变同性恋的问题，如果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清楚男人跟女人有别，知道男人怎么爱中，如果你是一个丈夫，在你的妻子和儿女受到威胁的时候， Show your muscle, that's the man。 你不是对女人然后拿出你男人的雄性说看我揍你哈多厉害，同样的，女人也不是用你的温柔然后变成一个逆性的说看我多强，看看我脖子硬吗，这是可怜的地方，这个互补。所以如果真的在万有中男人扎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叹息话说哎呀这个女人是没有也不行，有也麻烦。因为我们不一样哈，我们不一样。因为如果男人在一起做事跟女人在一起做事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麻烦，我也有麻烦。但是就论我们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在这里谈的不是一个性关系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叹息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上帝为了人类的需要成为人，就是我们彼此恭敬一下吧。我每次上飞机跟太太打的时候，我登机了，太太也不说话，但是我今天给她一个说我登机了，然后太太有一个太太这么说，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登机了吗？那好管家应该怎么做呢？有一个故事哈，不用说了，我已经听到了哈。然后在这个一个挺有意思的，在这是中国的事儿，所以这个丈夫花钱大手大脚，所以妻子就她丈夫就决定说这钱由你来管理。然后每次一发工资的时候，丈夫就特高兴，因为丈夫太太一定会打电话，他请他吃饭，啊，花了一笔钱，吃完了以后还有零头找，这20块钱你拿去用吧。然后哎，那工资单的那个卡呢？ 收回来了，这是一个蛮好的次序。然后这男人回头，你看我多倒霉，我的工他就请我50块钱吃顿饭，还找我20块钱让我满足，结果我那个一个月的工资卡拿走了。妻子在家里管理他们整个的账目，是丈夫给她的管理权，因为丈夫不知道怎么管。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说，你们用各样的智慧把耶稣基督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彼此的教导、劝勉、彼此的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上帝。你们做妻子的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您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你们可能问，在我们教会应该怎么用？对不起，我本来应该要讲在教会怎么样来实践的，我讲的个人应用太多了。让我把这个讲完哈。在公共场合中，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敬拜，来反映出这种创造的次序？一方面，有一种教会是极端保守的，不允许姐妹带领任何的公共敬拜、唱诗或者主日学教导弟兄，姐妹不能在任何形式下讲道，认为这是有悖创造的次序、权柄的问题。问题，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讲到姐妹的祷告，还甚至讲到姐妹的 prophesy， 讲到姐妹的讲道。问题在于是什么？他是否是在教会弟兄的带领下，在长执会的带领下来做这个安排讲论的？另一方面，自由派的教会做什么呢？强调要大家一律的平等，不但姐妹要分享信息，而且要安利他们做牧师、做长老，跟弟兄一样，同性恋的人也可以做传道、做牧师，带领教会的敬拜。你看到这两种极端吗？请问我们教会怎么实现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呢，你注意细节的时候，今天敬拜开始是谁开始的？是永康开始的。他作为一个 male leader， 他作为一个弟兄来做主席，来体现他敬拜的头，他召集我们来祷告，然后把这个讲台交给 Hannah 来带领我们敬拜，然后带领我们祷告，他来收奉献，他把讲台给我，我们按着这个次序来宣讲上帝道，每个人读经或者起印的方式，或者我上面宣读。然后接下来我们教会中怎么样做呢？我们有弟兄和姐妹一起搭配教成人主日学的，包括对弟兄讲，原因就是我们是在整个的长执会的安排下来这样做的。我们的两位女传道人王佳和新东干事，他们是被长老会弟兄们授权有教导养育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的，不是吗？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是这样搭配的，因为他们都甘心乐意顺服在长执会的这个权柄下。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权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是绝对的，清楚吗？这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当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就得尊荣；当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得到相互的敬重，最后见证上帝。时间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讲一个例证好了。在 Francis Schaeffer， 他有一本书叫《众目睽睽之下的教会》，他这里讲到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你知道人堕落以后，这个教会就是家都出问题，包括我们救赎的群体也不完美。在家中，你知道整个的问题是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来看，本来是一个谦卑的做头的，爱中做头的，往往用一个什么？要么是一个强势的，要么呢就是躲在一边，家中是什么都不管的。无论是 passive 还是这种 dominant 都被取代了，这是家中的情形。在另一种情形，妻子本来的那个智慧愿意的顺服，慢慢变成一个什么？对，不顺服和争辩和抵抗，用不同的方式。我今天就不烧饭给你看看 OK，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工作，真的这是一个挑战。在教会中怎么样呢？罪也影响的教会，他说在这个世界的爱的对权力、对这个义务，我们都是要权力，不愿意要义务。我们愿意养孩子，我们不愿意抚养孩子。我们以为学校能够把我们的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当任何的对姐妹的限制发生的时候，姐妹都不愿意，但是我非常感恩，当我们教会加入 PC 的时候，安一静执事他说没关系，我不做执事， 他很高兴做秘书，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希望姐妹做执事助理的时候，既然有一个弟兄说他要做助理，这个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这个教会中间，以至于我们的 transition 是一个 smooth 的。反过来，如果教会回应圣经，你看到救赎的群体怎么样来帮助社会把那个扭曲的东西转过来，在家中丈夫应该怎么样，是放弃自私和那种凶霸的权柄，而是来陶冶爱和照顾他们的妻子，而妻子反过来不是阻挡她丈夫给她的权柄，而是在愿意中跟他同行，很高兴的顺服，反映出基督对上帝的顺服，这样是美的，这个图案是美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家庭会复兴，当教会也这样做的时候，你承认弟兄和姐妹是同尊同荣的，同样的地位，但是在这个管理教会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差异，这个差异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反映上帝的荣耀。堕落的世界总是不完美，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作为我们的结束。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要以后要买 UPS 哈，这是堕落的世界，包括机器会 fail。 我举一个例子结束我的讲道。我们今天看了三个方面，我们在敬拜中尊崇神，在敬拜中彼此的尊重，在敬拜中让万人来吸引。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讲万人的吸引，你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没有父亲的时代，丈夫挣了很多的钱不知道怎么来养育儿女，这是靠买玩具，这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时代，母亲忙碌没有时间来管理，儿女是孤独的时代。在这种时候有一个很大问题，我给你一个统计让你来思想，结束今天讲道。在这个主流价值，就主流社会的堕落的价值里面，和教会也有主流价值，有不同的价值。我今天换另一个例子来讲这个，比如说都认为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是不好的，教会是提倡婚前没有性行为的，而且要把这个为基督守贞，而社会已经不在乎这个了，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但是如果你问在整个美国的统计，教会里的孩子婚前的守贞和外面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在外面的人认为婚前有性行为没关系的有23%，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就是他们真正这样做哈，就是真正这样做才在结婚之前没有的，就外面的人也有上帝也有良心，只不过他们没有个人的关系，所以有23%的人他们婚前守贞。在教会里呢只有28%，比他们高5%。换句话说，我们在讲台上讲的主流的价值，就圣经中价值，并不是你 operating 的 principle， 明白意思吗？同样我们今天在讲弟兄和姐妹的关系中，我也把这个事情放在你们心里，看你们在神的光照中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我们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创造是要有秩序的，但是被造界经常反映出不是按的秩序，包括我们的灯，包括音响，但主我们仍然谢谢你，你在这个工程中仍然掌权，好让我们了解你造物的美丽，各按其时各从其类成为美好，让我们拼成这样一个完美的图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整个万物的美丽，花草树木每个当在它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就整个拼出一个完美的图画。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赐恩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悔改，好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